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27-32节，请。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我请吴牧师。
又对不起啊，31、34。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若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了。我们请吴牧师。
好，感谢神带领他的仆人吴荣徐牧师来到美德教会侍奉。
我感谢神带领吴牧师来到我们美德教会侍奉。
我们的读音呢，在中文香港的读音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姓的发音用粤语来讲的话是很像。
所以有时听电话的时候呢会混乱了。
所以在电话上有时会混乱了。
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听过一个电话之后，后来哦，原来不是找我的。
我在教会里面听了一个电话，原来是不是找我的。
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是相当敏感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相当敏感的经文。
在去年新泽西州有一间1000多人的教会。
在去年 New Jersey 有一个1000多人的教会。
他的主任牧师 Miller 牧师吩咐在教会里面50个职员将他们电脑上的 Facebook 脸书这个户口删掉。
好，教会牧师 Miller 牧师吩咐他们教会50个职员把他们的 Facebook 的 account 取消掉，
否则的要求他们辞职，
否则的话要求他们辞职。
因为在他们教会里面前一阵子有一个会友，就是因为在脸书上面 Facebook 再遇上旧情人。
因为在他们教会有一个职员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遇上他以前的旧情人，
重新开始这段婚外情，
重新开始他们的婚外情。
而教会另外有20对的夫妇在婚姻上都是因为这个脸书 Facebook 而产生婚姻问题，
而另外有20对职员因为这个 Facebook 也有婚姻上有问题。
话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种做法，
当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这种做法，
但这个是一种除去试探的方式，
但这是一种除去试探的方式。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讲到两个破坏婚姻的打击，
讲到两个破坏婚姻的打击。
第一是奸淫，
第一是奸淫，
第二是离婚，
第二是离婚。
而奸淫很多时候会引致到离婚，
而奸淫很多时候会导致离婚。
所以耶稣将两件事一起来讲，
所以耶稣把这两件事在一起合在一起讲。
第一我们看到不可奸淫，
第一是讲到不可奸淫。
在今天美国的社会，
在今天美国的社会
有一个报章的统计，
在有一个报纸的统计，
40%的男性和30%的女性对自己配偶曾经不忠。
有40%的男性，30%的女性曾经对自己的配偶不忠。
这是相当高的比率。
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这个有话说是指到旧约的圣经。
这个有话说是指到旧约的圣经。
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犹太人他们对奸淫看为是非常严重的罪。
犹太人把奸淫看为是非常重的罪，
到个地步可以将行淫的人用石头打死，
以致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把奸淫的人用石头打死。
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
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被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
耶稣当时在圣殿。
耶稣当时是在圣殿。
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淫妇带到主的面前。
给一个难题耶稣。
给他一个难题给耶稣。
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捉拿的。
说夫子这个妇人是在正在行淫的时候捉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将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摩西在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拉比啊，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拉比，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是和非都很难答的。
是与非都很难答。
但反映出在律法上他们对奸淫看得非常是严重的罪。
但体现出他们在律法上把这个奸淫这个罪看得非常的重。
在今天美国的社会。
在今天美国的社会。
放松很多了。
现在放松了好多。
例如我们公民入籍考试。
比如说我们公民入籍考试。
我有时我都要跟学生去模拟的考试。
我们有时候也会给学生有一些模拟考试。
其中一条问题就是问这个申请人曾经有没有当妓女。
曾经有一条就问这个当事人曾经有没有当过妓女。
或者是招妓。
或者是招妓。
如果有的话可能入籍就不合格了。
如果有的话很可能你入籍就不通过了。
但这个问卷里面不会问有没有婚外情。
但这个问卷里面不会问你有没有婚外情。
似乎就将妓女和淫妇的分别只不过是金钱交易上面。
好像是把淫妇跟这个婚外情只是在金钱上 有没有交易。
今天美国道德水准慢慢慢慢低落了。
今天的美国道德水准已经慢慢的降落。
比建国时候两百多年前差好多。
比刚建国两百多年前的时候差了好多。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了一个民主党候选人。
1976年一个
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Jimmy Carter 被问及。
Jimmy Carter 被问到。
你有没有曾经对妻子不忠呢？
你有没有曾经对妻子不忠呢？
卡达很老实亦好谦卑的回答话。
卡达很谦卑很老实的说。
我只是曾经在心里面犯过奸淫。
我只是曾经在心里面犯过奸淫。
新闻界当时并没有称赞他的坦诚和敬虔。
新闻界当时并没有称赞他的坦诚或者是他的敬虔。
反而诸多批评。
反而是诸多的批评。
再过20多年后。
再过20多年以后。
另一个民主党的总统。
另一个民主党的总统。
在任在白宫的时候与女职员行奸淫。
在任的时候在白宫与女职员行奸淫。
新闻界并没有指责他。
新闻界并没有指责他。
而是说他私人的生活和他在做总统的公职没有关系。
只是说他私人生活跟他的功绩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 的社会。
在马太福音5章28节。
在马太福音5章28节。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意思就是耶稣将旧约的十诫来一个更深的解释。
就是说耶稣把实际里面的解释来一个更详细的解释。
不单只是外表的行为而是内心。
不单只是外表的行为而是内心。
凡看见妇女。
凡看见妇女。
看见这个字不是普通看见。
看见这个字不是普通的看见。
好像当我们在马路上揸车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人要冲过马路我们立刻可以刹车停车。
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冲过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停止我们的车。
这节圣经不是指那个偶然的看见。
这节圣经的看见不是说偶然的看见。
而是定睛的看见。
而是定睛的看见。
仔细的欣赏。
仔细的欣赏。
心里面想拥有它。
心里想拥有它。
唔单止男性，女性都有。
不单是男性，女性也会。
就好似夏娃在伊甸园看见分别善恶树上嗰个果子。
就像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看见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好做食物。
也悦人嘅眼目。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且是可喜爱的。
又能够使人有智慧、哦。
也让人有智慧啊。
所以摘落嚟。
所以又摘下来来吃。
然之后俾个旁边嘅丈夫一齐食。
而且也给她的丈夫一起来吃。
廿八节就系讲你呢一种嘅看见。
二十八节讲了这一种的看见。
即系话目光里边表现咗有占有欲嘅。
就是目光里面表现出有占有欲。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犹太人的拉比都知道眼睛所看见的会进入心中。
犹太人的拉比也知道眼睛能看见的也能进入心中。
产生欲望。
产生欲望。
拉比说到眼和手就是罪恶两个经纪人。
拉比说眼跟手就是罪恶的经纪人。
因为眼是引起欲望。
因为眼睛会引起欲望。
手就是采取行动。
手是采取行动。
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很多试探。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试探。
这些试探从眼睛产生欲望。
这些试探是从眼睛开始产生欲望。
无论是电子游戏啊、电视啊、杂志啊、电脑等等。
无论是电视、杂志、电脑等等。
使我们产生一个占有欲，
让我们产生一种占有欲。
圣经将我们讲话不可奸淫，转到个内心嘅问题，话不可动淫念。
圣经从这个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转到心里面，
不可动淫念。
不可动淫念。
所以我们有时冇从行为上做出。
虽然我们不在行为上做出，
但不要以为自己就公义。
但不要以为自己就公义了。
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
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
要反省我们的内心。
要反省我们的内心。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神啊，求主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
试验我，让我知道我的意念。
奸淫的罪往往是从心里的淫念开始。
奸淫的罪往往是从心里面的欲望开始。
连合神心意的大卫王。
连合神心意的大卫王。
也是因为眼睛看见妇女在沐浴。
也是因为眼睛看见妇女在沐浴。
于是将这个妇人占有。
于是将这个妇人占有。
我们并不比大卫更属灵。
我们并不比大卫更属灵，
所以同样会面对这样的试探，
所以也会同样面对这样的试探。
有些敬虔的弟兄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心里面很为难，
所以有些敬虔的弟兄因为这样的缘故心里面觉得为难，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是逃避所有的试探，
因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很难逃避所有的试探，
但我们好像马丁路德可以这样做。
但我们可以像马丁路德那样做。
你不能够避免飞鸟在你的头顶上飞过。
你不可以避免飞鸟在你头上飞过。
但你可以拒绝飞鸟在你的头上做个巢。
但你可以避免飞鸟在你头上做个巢。
偶然看见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偶然看见这是不能避免的，
但你定睛欣赏，慢慢的享受那种的看见呢，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那种定睛的慢慢欣赏的那种引诱是可以防止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讲到基督徒在世上是盐是光。
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到基督徒在世上是盐是光。
是盐是光就不能够脱离世界，
是盐是光就不能脱离世界，
否则我们没办法在世上为主做见证，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世上为主做见证。
怎样要在世但是不属世？
怎么样在世但不属世？
要进入人群当中，
要进入人群当中，
但是不受世界影响，
但不受世界影响，
反而要影响世界，
反而要影响世界。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所有的试探，
所以我们有办法脱离所有的试探。
试探在我们四周围，
试探在我们四周围，
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所以从二十九节开始，
所以从二十九节开始，
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可以逃避试探。
耶稣教导我们怎样逃避这种试探，
怎样胜过试探，
怎样胜过试探。
二十九节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二十九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左眼和右眼，请问当一个人瞄准目标发射的时候，你通常用哪个眼睛？
左眼右眼，请问当你瞄准一个目标来发射的时候，你是用右眼还是用左眼呢？
左手和右手，我们大部分人用什么手来写字呢？
左手右手，我们大部分人用哪个手来写字呢？
右眼是比较好的眼，
右眼通常来说是比较好的眼睛，
右手是比较强壮和有力的手，
右手通常来说是比较强壮有力的手。
但如果你最好的身体最好的部分叫你跌倒的话，
但是如果你身体上最好的那部分叫你跌倒的话，
你都要将它舍弃，
你也要把它舍去，
否则可能你会跌倒，
否则你可能会跌倒。
跌倒这个字很有意思，
跌倒这个字很有意思，
原本的意思就是半脚石，
原本的意思是绊脚石，
即是当你走路的时候有个半脚石在你前面碰到，令到你跌在地上，
就是在你走路的时候前面有个绊脚石让你跌倒。
这个字在当时的时代有两幅图画，
这个字 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有两幅图画，
一幅图画就是在树林里面可能有人拉条绳，所以不小心的旅客走过呢，碰到这条绳，整个人扑在地上。
就是说在树林里面可能有人拉着一条小绳子，所以走路的人看不见就可能会绊倒了。
两幅图画就是在这个树林那里的地面上挖了一个洞，
另外一幅图画就是在树林里面地下挖了一个洞，
上面铺着树枝草皮，
洞上面铺着一个树皮或者是树枝，
所以看不出这个是一个陷阱，
所以你看不出这个陷阱。
大意的人不小心，每人一脚踩下去就整个人掉在这个陷阱里面，
但如果行人不小心的话就会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这个就是跌倒，
这就是跌倒。
如果右眼叫你跌倒，
如果右眼叫你跌倒，
如果右手叫你跌倒，
如果右手叫你跌倒，
都要舍弃这个身体的器官，
也要舍去这生命的器官。
眼使我们产生欲望，
眼让我们产生欲望，
手使我们采取行动，
手让我们采取行动，
眼和手合作就叫我们犯罪跌倒了，
眼跟手合作的时候就要叫我们犯罪跌倒了。
夏娃都是眼见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亚当夏娃也是看见这个 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然后用手取下来，
然后用手把它摘下来。
亚干是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人，
亚当是
亚干，
亚刚是以色列人。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时候，
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迦南的时候，
他们打败仗，
他们打败仗
就是因为亚干一个人他贪恋当灭之物，
就是因为亚干他贪恋为当灭之物。
耶和华吩咐不可以收取任何当灭之物，
耶和华吩咐说不可以收取任何的该灭之物。
但亚干看见美好的衣服和金银珠宝就拿来收藏起来，
但是亚干看见这个 珠银珠衣服珠宝的时候就收藏起来。
所以是眼睛看见而手采取行动，结果跌倒犯罪了。
所以是眼睛看见，然后手采取行动，所以就产生犯罪了。
耶稣说，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耶稣说，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要做属灵的外科手术。
要做属灵的外科手术。
将眼挖出，将手砍掉。
将眼睛挖掉，再将手砍掉。
有一个人是一个医生的助手。
有一个医生助手。
他有一次自己揸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钓鱼。
他有一次自己一个人开车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钓鱼。
停低车之后，去到沙滩的旁边。
把车停了以后，走到沙滩的旁边。
在一个斜斜的山坡。
在斜斜的山坡。
准备要去到接近海边去钓鱼了。
到了接近要到海边去钓鱼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块大石头碌过来，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滚过来了，
将他的右脚压住，
我将他的右脚给压住，
他想将这只脚抽出来，但是抽来抽去都没办法，
他试图把他的右脚抽出来，但是没有办法，
而且他感觉他的右脚差不多要断掉，
而且他感觉他的右脚快要断掉了，
他很希望有人经过，
他很希望有人经过，
叫来叫去没人回应，
但是叫来叫去没有人回应，
当时又没有手机这么方便，
当时也没有手机这么方便，
天慢慢黑了，
天慢慢黑了，
慢慢转凉了，
慢慢很凉了，
他所穿的衣服也不够，
他穿的衣服也不够暖了，
而且在偏僻的地方他听见有野兽呼叫的声音，
而且在偏僻的地方他听见也有野兽呼叫的
声音，心里面开始担心，
心里面开始担心
有没得救呢？
能给救活吗？
等了好耐，
他等了好久，
结果最后把心一横，
结果到最后他把心一横，
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
从他钓鱼这个箱里面拿了把小小的刀，
把他钓鱼的箱里面拿了一把小刀，
根据自己些微的医学常识，
根据他一点的医学常识，
膝盖以下的脚他切断了，
把膝盖底下切断了，
爬回去自己的车，
爬回到他自己的车里面，
去到医院里面立刻求救，
回到医院里面立刻求救，
他的确失去了一只右脚，
他的确失去了他的右脚，
但为了这样的缘故保存性命，
但为了这样的缘故他保存了他的性命，
我们是不是应该照样做呢？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照做呢？
是不是将右眼右手砍掉呢？
是不是将右眼右手给砍掉呢？
其实重点不是将我们身体一部分宰割，
而不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上的重要部分宰割，
因为如果患有左眼都可以犯奸淫，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左眼的话一样要犯奸淫，
有左手都可以犯罪，
有左手也可以犯奸淫犯罪，
所以要动手术的是属灵上心灵里面的外科手术，
所以要动手术的是心灵上的外科手术，
将自己一部分的器官看作是已经死掉，
把自己的器官看作是死掉的器官。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第
二章
二章二十节。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当自己对罪对试探已经。没兴趣，不再吸引。
当自己对试探不再吸引的时候，
舍己，
舍己，
拒绝自己的欲望，
拒绝自己的欲望，
但不是靠自己意志，
但不是靠自己的意志，
是靠着神，
是靠神。
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继续说。
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继续说，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并且我在现在活着的是因神的儿子而活，
信是指到信靠神的儿子而活着，
信是指信靠主的儿子而活着，
不是再信靠自己，
不是信靠自己，
要胜过试探，
要胜过试探，
要逃避奸淫，
逃避奸淫，
有时是要舍弃一些我们心爱的事物，
有时是要放弃我们心爱的事物。
有些基督徒甚至愿意将自己的电视丢掉。
有些基督徒甚至将自己的愿意将自己的电视机给舍掉，
或者在电脑装上呢个网络嘅过滤器，
或在电脑上装一个的过滤器，
好似栏杆一样防止自己跌倒，
像栏杆一样把自己防止自己来跌倒。
但更重要嘅系需要一两位资深可靠嘅基督徒帮助你。
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两位很知心的你的基督徒来帮助你。
好似雅各书第五章所讲，
像雅各书第五章所讲，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彼此认罪，彼此代求，
坦诚分享自己的挣扎、软弱、跌倒，
坦诚分享自己 的跌倒、软弱，
然之后彼此扶持，一起起翻身，
而彼此扶持，一起起来。
因为撒旦攻击基督徒最喜欢就系逐个攻击嘅。
因为撒旦喜欢攻击人是逐个逐个的攻击，
孤单的基督徒最容易跌倒，
孤单的基督徒最容易跌倒。
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耶稣继续讲到第二方面，
耶稣继续讲到第二方面，
因为艰难常常会带来离婚，
因为奸淫常常会带来离婚。
第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说，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
这个是引用《生命记》第二十四章。
这是引用《生命记》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第一节话，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上，打发他离开夫家。
人若休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好多拉比尝试去解释生命的二十四章一节那个不合理的事或者不洁净的事是指什么。
很多拉比尝试去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
不同的派别有不同解释，
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保守派就这样解释，
有些保守派是那么解释的，
讲到说无论任何事，无论你的妻子是多恶毒，就算好像亚哈的妻子耶洗别，
无论你的妻子是怎么样的恶毒，就像耶洗别一样。
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不能够休妻，
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以休妻。
这个解释就好像耶稣在这段圣经所讲的，
这个解释就好像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但是有其他更开放更受欢迎的派别，
但也有一些更开放更受欢迎的派别，
就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事指到好几种的事。
说到这个不合理的事是指好几种的事。
如果妻子在食物当中放太多的盐，你都可以休妻。
如果妻子在食物里面放太多的盐，你也可以休妻。
如果是煮饭煮弄了，或者在公共场所没带这个蒙头巾呢，
或者是做饭的烧饭的时候烧焦了，或者在公众场合里面没有戴那个帽子，
或者在街道上跟陌生的男人谈话，
或者是在街道上跟陌生的男人在聊天，
或者对丈夫的父母不尊敬，
或者是对丈夫的父母不尊敬，
丈夫都有权去休妻，
丈夫也有可以休妻。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很多犹太人都采取这种的做法，
所以耶稣时代很多犹太人会采取这种的做法，
可以那段时间不喜欢就换另一个妻子，
所以这段时间不喜欢的话就换一个妻子，
婚姻是毫无保障，
婚姻毫无保障。
耶稣就是责备这种的婚姻观，
耶稣就责备这种婚姻观。
五章三十二节说，
五章三十二节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念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意思就是 不容許人隨便休妻，
意思是說不容許人隨便的休妻。
但當一個婦人被休之後，並非表示她立刻作就變成淫婦。
但這個被休的婦人 被休了以後，不是說她馬上就變成淫婦，
而是知道婦人被休之後，她沒有經濟的支援工作的能力，
而是說她被休以後，她因為經濟上沒有幫助，沒有所以她會导致这种情况，
就被迫是与其他的男性一起生活，
就被迫给与其他男人一起生活，
很自然就成为淫妇了，
很容易就变成了淫妇。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个淫妇，
就像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
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你同住嗰个男人唔系你丈夫。
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住的已经不是你 的第一个丈夫。
所以圣经强调分离婚绝对唔系神嘅旨意。
所以圣经强调离婚不是神的旨意。
婚姻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妻一夫，一生一世。
除了死亡将男女双方分隔，
除非死亡叫男女分隔，
但另外有一个非常例外的，就是其中一方坚持不断在一个淫乱的关系中。
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一方不断的在淫乱的生活中，
那无辜那方就有权去申请离婚，
而无辜的另一方就有权来申请离婚。
甚至我们似乎在旧约圣经都看到神有类似的做法，
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 有同样的做法。
旧约的时候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丈夫，
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耶和华是
耶和华神，是以色列国的丈夫，
耶和华神是以色列国的丈夫，
神常常称以色列国为他的妻子，
神常常称以色列国为他的妻子。
但当以色列拜偶像行淫乱的时候，神将以色列休妻，
当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神把他们休了。
在耶利米书三章八节，
就像耶利米三章八节，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
背道的以色列人行淫，
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
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
神将淫乱的以色列休掉，
神将淫乱的以色列休掉，
是因为以色列拜偶像不肯悔改，持续在奸淫的关系当中，
是以色列不断的持续的拜偶像啊，行淫。
我们在新约也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
我们在新约也看到类似的例子。
当玛利亚婚前怀孕的时候，
在玛利亚婚前怀孕的时候，
她的未婚夫约瑟最合理的解释，
她的未婚夫约瑟最合理的解释，
这个妇人当然是犯了奸淫，所以才会怀孕。
这个妇人当然是犯了奸淫才会怀孕。
而圣经仍然称约瑟是义人。
而圣经仍然称约瑟是义人。
幸好天使告诉约瑟知道玛利亚所怀的人是圣灵感人，不是犯奸淫。
还好圣灵敢告诉约瑟说，玛利亚怀的孕是不是犯奸淫，是圣灵怀孕，
所以不需要离婚，亦都可以照样的将玛利亚娶过来。
所以不需要离婚，照样的把玛利亚娶过来。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研究离婚，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很仔细的研究怎么样去离婚。
其实离婚再婚的问题太复杂，太多的变数，
离婚再婚太复杂。
但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那起初造人的，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
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婚姻是永久的，
婚姻是永久的，
除了神之外不可以分开，
除了神之外不可以分开。
几个礼拜前，北美华神院长梁洁琴博士同我哋分享。
几个礼拜前，华神，院长梁洁琼博士跟我们分享。
何西亚先知嘅妻子对佢不忠。
何西亚先知的妻子对他不忠。
有婚外情。
有婚外情。
所以先知系有权休佢嘅妻子。
所以先知是有权来休他的妻子。
但何西亚选择去挽回呢段婚姻。
但何西亚选择去挽回这种婚姻。
饶恕佢嘅妻子。
饶恕他的妻子。
当然饶恕当中系包括责备。
当然饶恕当中也包括了责备。
管教。
管教。
也有安慰。
也有安慰。
让佢嘅淫乱嘅妻子有回转嘅机会。
让他淫乱的妻子有挽回的机会。
呢个系反映神对以色列嘅爱。
就反映神对以色列人的爱，
这个也都是反映基督对教会的爱，
这也反映了基督教对 基督对教会的爱，
也应该是基督徒对待婚姻的态度，
也是基督徒对待婚姻的态度，
一方面有奸淫，
一方面有奸淫，
无辜那方面并非一定要离婚，
无辜的那方面不一定要离婚。
有位姊妹丈夫有婚外情，
有位姐妹她的丈夫有婚外情，
自己很难接受，
自己很难接受，
但是不想跟丈夫离婚，
但不想跟丈夫离婚，
后来得到弟兄姊妹鼓励支持代祷，
后来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代祷，
她忍耐到底，
她忍耐到底，
继续去照顾和尊重她的丈夫，
继续去尊重去照顾她的丈夫，
在神的怜悯之下，最终这个丈夫回头了，
在主的怜悯下，这个丈夫最后回头了，
重新建立婚姻的关系，
重新建立婚姻的关系。
所以一方面奸淫并不表示无辜的一方必须离婚，
所以一方奸淫不表示另外的一方必须要离婚，
除非犯罪那方面固执永远坚决不愿悔改，
除非犯罪的一方永远坚决不愿意悔改。
建立美好婚姻并不简单，
建立婚姻并不简单，
很困难，
非常困难。
我们在座结婚多年的人，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座结婚多年的人都知道，
两个性格不同的罪人住在四埲墙的屋顶底下，
两个不同性格的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难免会吵架的，
难免会吵架。
单单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建立婚姻很辛苦，多数会失败，
单单凭我们的意志来建立这个婚姻通常都会失败。
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
在基督里面是有饶恕，有医治，有希望，
在主的里面是有饶恕， 有希望，有安慰。
有个正面的例子，
一个正面的例子，
刚刚离世不久的郑果牧师，
刚刚离世不久的
郑果
牧师，
三十岁的时候同妻子同五个孩子分手，
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与他的妻子还有五个孩子分手，
因为神呼召他，所以他从中国到香港独自去读神学，
因为神呼召他，所以他从中国去到香港，去到美国去读神学，
之后来到菲律宾侍奉，几十年后再到美国侍奉，
之后到菲律宾去侍奉，后来到美国去侍奉。
开头他以为可以申请家人出国，
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可以申请他家人出国，
但因为政治的原因，
但因为政治原因，
一分开就三十年，
他一分开就三十年了。
他多次的申请，但是都被拒绝，家人不能够出来。
因为他多次的申请，但因很多， 但是一直没有申请得出来。
所以他自己一个在外服侍相当孤单。
所以他一个人在外服侍相当的孤单。
他很忠心，所以神很使用他。
因为他忠心，所以神使用他。
有时候要连续主持几日的培灵会。
有时候要连续主持几天的培灵会。
因为当时年轻，样貌英俊。
因为当时年轻，样貌英俊。
有些年轻的姊妹每一堂都来培灵会，
所以有些姊妹每一堂培灵会都来，
除了听到之外，特别要见一见这个英俊的牧师，
除了要听到还要见一见这个英俊的牧师。
有时他感到相当孤单，
有时候他觉得相当的孤单。
写信回到乡下，但是很久都没回音。
写信回中国给妻子，但是很久都没有回音。
常常在神面前流泪祷告，
常常在神面前流泪祷告。
有时就想要探访会友，
有时要想去探望会友，
但是探访姊妹自己一个去又觉得非常不方便。
但是如果探访姊妹的话，一个人去觉得不方便，
所以后来很多时候都没有出去，
所以很多时候都没有出去。
甚至有一次在讲到之后回到自己的旅馆，
甚至有一次讲到以后回到自己的旅馆，
一打开门，点解里面有一个陌生的女子？
一打开门，发现里面有一个陌生的女子，
而且是裸体的女人，
而且是裸体的女人。
所以他效法旧约的约瑟，立刻转身逃跑了。
所以他效法旧约的约瑟，马上逃跑。
去到管理员那里质问他，
去到管理员那边责问他，
点解冇我同意你就让这个房俾其他人用呢？
为什么没有我的同意你会把这个房间给别人用呢？
而且要求管理员即刻将这个陌生人赶走，
而且要求管理员马上把这个陌生人赶走。
这样一路忠心坚持他的婚姻，
所以一直忠心地坚持到婚姻。
到六十岁的时候，神开路他的妻子儿女可以出国了。
到了六十岁的时候，神开路他的妻子跟孩子出国了，
夫妻可以重逢了，
妻子可以重逢了。
自己已经有成年的儿女、孙儿、孙女，一同后来都移民到美国。
自己的儿子、孙子、孙女都一同的 出来美国。
原本五个儿女，后来就二十七人了。
原来五个孩子，现在变成二十七人了。
一家团聚可以安享晚年。
全家团聚可以安享晚年。
年老的时候，在美国到处讲到可以整个师母陪在身边。
在美国年老的时候去讲到师母在身旁边，
到九十岁回天家，
到九十岁的时候回天家，
留下美好侍奉的见证，
留下美好的侍奉见证，
更美好婚姻的见证，
更美好的婚姻见证。
靠着主，你我都可以，
靠着主，你我都可以。
请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在这个充满试探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试探的世界，
靠着主站立得稳，
靠主站立得稳，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都有跌倒，
我们都会跌倒，
我们都会软弱，
我们都会软弱，
但可以靠着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可以靠着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并且有很多与我们同心奔走天路的弟兄姊妹，
与我们有很多同心奔跑天路的弟兄姊妹，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我们可以得医治，
让我们得医治。
祈祷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